一下。他们对，就是我们要你填呢、啊，就用你第一个知觉就去填，啊，这个就直接知觉就填，不要去思考太多，因为这个答案可能会跟你信主的时间会有些改变。圣经的问题还算是容比较清比较、清楚的，就是。
不过那个刘院长，这个思想就是这九题就是会有一个正确答案，对不对？一定是有个正确答案，不会说啊以前是那样现在这样，不会这样。
那不会这样子。
哦，好，那我知道。
但是我有时候出题目故意让你也可以对也可以错。
哦，还有这样子
的。我等一下稍微解释一下。那个是比较少。好吧，我们先来做个祷告。上一天我们敢赞美你，在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在主日清晨的时候你把我们召聚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也是把今天时间交到你手里，让我们有好的学习，好的讨论，也是好的得着。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刚才你们那填的问题啊，这一次我想应该是蛮简单蛮清楚，没有什么特别困扰的地方。我就说有没有，你刚刚填了以后有没有哪一个题目觉得比较不清楚的，不清楚的。
第二题
、旧约是用什么写的？新约是用希腊文，对，所以这个是对的，是正确的。
你说还有少量的亚兰
文。那个我们把它变成希伯来文这个同格，因为亚兰文跟希伯来文其实极类似的，有点像中国的所谓方言这样，就是说地方话。它这个
亚兰文不是就是那个
亚兰文，
是
亚兰文就是主耶
稣。
我们就像那主耶稣他在说话的时候他用亚兰文，他其实是那个犹太文 的一种，并不是中东那种亚兰，
不是那个，
对，
就是亚伯拉罕，不是那个，
就是亚兰的亚兰，没有错。就是亚兰文，对对对对对对，有点像乡里话那个，就是我他这个就是 Mena 是吧，刚刚讲的是很正确
的。
对不起。 哦 ，OK， 玛瑞亚，我看了 ，OK， 没问题，我看到 N 字，我以为 N 字。哎，我说这个名字非常少，Maria 啊。
因为中文名字很少。
哦 ，I see。Maria， 好。亚兰文就是说，在新约里面讲到，就是主耶稣啊，他有时候用亚兰文，然后在那个保罗信主的时候啊，保罗信主的时候。主耶稣用天上跟他说话的时候，啊，只要你们翻开圣经，那个《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那里边也是讲到，讲到那个亚兰文，啊，就是二十弗斯都，好，哦，这个不对，它里面没有讲到用亚兰文，
二十
二章那个地方是讲到那个保罗他信主，对不起，我十字架，我等一下再告诉你，保罗信主哈，他有三个地方有做见证啊。那个第一次是在那个他信主的时候。声音对他说，哎，我下一下记不清楚，我以为他在《使徒行传》有一个地方曾经说扑倒在地，二十二章是对，第九，对，因为《使徒行传》有三次讲到保罗悔改信主，然后哎，有一个地方我以为是，哎，我怎么记错了？我以为有个地方是主耶稣用那个亚兰文跟他说话，嗯。我怎么记错？因为二十二章也讲到他信主，然后二十六章也讲到他信主。OK， 我想我要回去再看一下，我怎么我记错了？
有《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第三节。我想在这里，这前顺就顺牧师讲过，原文圣经旧约它有写希伯来文跟亚兰文 ，That's why
啊。
啊哈。对，你的讲义上的。
这个是孙牧师的讲义，他说原文圣经旧约它里面写了希腊文跟亚兰文，所以玛利亚会有这种印象。
对对，不对，没有错，我只是想要说，在圣经里面。哎，我怎么一下可能记错了，就是那个保罗信主的时候，主耶稣跟他讲话的时候是用亚兰文跟他讲话，所以那我想也不要再我等一下再来看一下是在哪个地方讲到是OK， 对不起十四啊，二十六章第十四节，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有声音用希伯来啊，用不是用亚兰文，用希伯来文。十四章啊，就是《使徒行传》二十六章第十四节，第十四节。OK， 那个英文是 Aramaic， 你讲对，是那个中东文。阿拉伯文，
上次你讲是叙利亚，
叙利亚文。OK， 就是英文是 Aramaic， 给我看看，英文 Aramaic 它是第二个 or Hebrew， 或用希伯来文。OK， 就是你看那个使徒行传哈，二十六章我刚刚讲的十四节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用那希伯来文。 OK， 用希伯来文，那个我可能记错，我以为是用那亚兰文啊，在另外一个地方好像讲到用那个亚兰文啊，就是主耶稣行神迹的时候有个地方是什么讲到亚兰文啊，讲到亚兰文，就是讲到应该是在那个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那个主耶稣行神迹的时候OK， 我想我们就暂时停在这边，我等一下有机会的时候再来讲这个。好，那好，所以说用希伯来用希腊文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就是说你们在那个问答题里面哈，我想没有什么特别有争议的，你们应该答案都是一样。圣经是一本犹太人的历史，劝人为善。与有名的文学而已，当然是错误的哈。圣经最初用希伯来文、希腊文写，这是正确的。圣经只是人写的书是错误的，因为我们说有圣灵在里面。圣经与其他宗教很不同点就是它一本预言书，这个是正确的。只有圣经是预言书，其他的经文不管是佛经啊那个什么那个其他的宗教都没有讲到预言啊，这一点是圣经是很特别的。第五节第五个，我们现在念的圣经与使徒行传所念的是一样的，这可以对也可以错哈，因为对的是旧约那部分是一样的，新约那时候还没有出来，新约那个时候还没有出来，第六，历史唯一没有改过的书就是圣经，这是的确对的哈，旧约一共有39卷啊，这个也没有问题，圣经与科学是冲突的。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错误的啊啊啊！圣经是全世界发展最广的一本书，这是100%正确的哈、啊。这个是很好，我刚才就是曾经说到。其实我来那个恩信教会有很多次的，但是呢一直都没有机会跟各位多认识一点，所以说今天呢我就发了一张纸，这个纸的话就请你们填一下你的姓名，所以我等一下讲课的时候就知道谁是谁啊，另外也就记得多一点，就很可惜这个有点困扰，连我现在都有点困扰是哪一个是哪一个哈、啊，所以说这是讲台，你是第二排，你应该是这个。应该是这个，对对对，对对，因为是那个中间，对，你是这个，你是这个。
选下面的。
都可以，都可以，只要我知道就行。
只要你知道。
因为我想多认识一些比较好一点，那我可以。叫得出你的名字来啊？哪一天？应该是可以啊！我很快就可以叫出你们的名字啊！这一点是很重要啊！这一点是很重要。
牧师的天职
是几？有一些是有特别有这方面的恩赐，有一些是比较困难啊。但是不是见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叫出？
那你都能记住吗？
我当然知道你啊，那个 Maria， 我也知道你。
不是，我说下一次来了，你做的又不同了，你还
那没关系，我那个会记得的啊，因为记名字有一些那个窍诀的啊，跟你的长得像啊，跟你的穿的衣服啊，或者是啊，那个会有一些，有时候会说啊，你这个名字为什么会这样取呢？那就会比较记得，有一些的名字是跟你的那个他那个中文名那些声音哈。很特别的， 啊，就像他的传宗，我就很容易记嘛，哈、啊。
传宗接代。
啊，就传宗接代，这个很容易记，很容易记，啊，所以说，对对。那好，我们上次稍微讲一下，上次我们讲到圣经，圣经里面讲到圣经无污论啊，就是那个 Mary 啊，就那个也是问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为了解答的问题就给他一本书，他就自己好好去看了啊啊，因为圣经是讲到无污哈、啊，无污，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圣经有一些数字会有点不太一样。尤其在旧约啊，那数字不太一样，在新约的时候你可能时间次序会有点不太一样，那个算不算是有错误呢？那个这本书就讲到了哈、啊，就是我们说第一个，很多时候因为作者就像福音书里面有四个作者在写，那个他们那个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他们写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可以他写的方法可以不一样，说记载也可能不一样啊啊，就譬如说就是有多少姐妹在这边，他可能他记录的时候啊，就是里面讲了一个很特，就是讲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啊，到底那个彼得、约翰冲进去是一个人那个天使呢，还是两人站在那边呢啊啊，像这个方面的话，我们怎么样来解释？啊，这本书就告诉我这个是最困难的哈、啊。这一点的话，就是他就说有一些小的，我们英文就是有些 variant， 有一些差异，有些小差异，但不是小错误啊，是差异，不是错误。所以有一些是比较容易解释的，但是有一些是比较困难解释的啊。当一个天使是一个，他是两个天使，他说这一个是在圣经里面是比较困难来去解释的啊。但是呢，哈、啊。就譬如说，假如是旧约里面的数字有点不太一样，跟我们，他就说可能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是错误的，但是从古人的角度，他们算的方式并不算是错误啊。就是譬如说，那家谱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到底多少代多少代。哎，你算为什么这个所记载的只有12代，另外这16代啊，这个他们到底多少年多少岁？他可能有的时候作者他就把中间的一些代表忽略掉啊，就忽略掉，但并不是表示它是错误啊，就是这样子。另外讲个例子，就是说在那个路加福音里面有曾经讲到有一个叫做那个雅鲁的女儿啊，要快要死掉了，后来她复活，中间插了一个犯血漏的妇人，所以说两本圣经里面就有一个记载，一个地方就是说。那个女孩子已经死了啊，已经死了。但是另外一本记载说，女孩子快要死了，啊，快要死了。那么等到血漏的妇人医好血漏妇人以后，这个时候呢，在说还没有死的那一个圣经就说，他的家谱就来告诉他女孩死了啊啊，所以说到底是。在这个故事一发生开始的时候，女孩是死了还是没有死啊，就是这个也算是一个圣经里面有一些不同记载的地方那么他的就是解释，就是说其实这个是不是什么的错误，就是他那写的时候啊，他看是说就是他记载的时候啊是怎么样来叙述的啊，就是说他是那个女孩子已经死掉了啊，但是因为那个有那个中间插了一个血漏妇人的时间，所以因为血漏妇人这个医治血漏妇人中间就把他时间就困扰了一下啊，其实可能就是原来是没有死，但是对等到医好血漏妇人的时候他就死了，所以这个时间的是就有一些这一方面差异，但是并不表示一个错误啊，就是这个意思。我想这个圣经无误论的话，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圣经所教训的里面的真理都是没有错误的，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啊，就是圣经里面的教训都是没有错误的啊，就是在你们的那个讲义上，上一次你们有哪一位有哪几位说忘了带了上一次的讲义来的，第一次的讲义没有人，你没有啊，叫你忘了带来没问题啊，谁第一次啊，没有啊、哦、第一次没有啊，第一次你也 OK 好，第一次啊，第一次
你是你没有，你有哦，很好，好学生。那边都好有的。
我有。
第一次，对对对对，第一次，啊，第一次啊，没有，很好。对。
就是认识圣经有那两张有两张讲义哈，今天你们拿第二张都有，那么第一张好，那我们就来继续讲哈，用你们的第一张的讲义，我们主要说圣经是神的话语，我想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必须要很清楚的能够认识，也是能够说接受，同时我们自己也是能够信服，就是说说服我们自己这个圣经是神的话语啊。因为我曾经上次曾经说过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曾经带一个国内来的小组，你知道国内来的都是知识分子，他们都很厉害的，他就问了我一句话，他说你们基督徒所讲的所有东西都是从圣经来的，这叫对不对？基督徒里面所讲的很多的这些教训呢、都是从圣经来的。基督徒
就比如说像我们基督徒觉得这样，
就是基督徒我们现在讲的神的属性啊，我们讲耶稣的神迹啊，我们讲到那个耶稣的诞生啊，我们讲到一些保存的教训，我们基督徒啊，通常基督徒非基督徒他不会是用圣经嘛，但是圣经就是我应该叫基督徒讲到关于基督的信仰，基督徒讲关于基督的信仰，然后我们的那个所谓的信仰都是从圣经来的，
是，
对，
是，
那没有错哈。那么这样的话，另外一个的问题的话，那你怎么知道这个就是说从圣经来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圣经是神的话语。那另外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 ？OK， 我们第一个都能够接受，就是基督徒，我们说讲到我们自己的信仰的时候，都是引用这本圣经。但是，假如这本圣经不是神的话语的话，那么跟我们的信仰。那就是说，假如说这个圣经不是神的话语的话，那我们所讲的我们自己的信仰就第一个没有什么大意义嘛，就是我们自己讲嘛那么假如说我们现在说我们所讲的信仰都是从这本圣经来的，那么我们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圣经是神的话语，
圣经是一个历史的记载，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怎么讲？是一个根据历史而写的，就是这几千年下来是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一个历史的一个 record。
没有错。那么圣经的确是很多的历史，同这个历史呢。很狭窄的，只是记载犹太人的历史啊。那么假如这个圣经只是犹太人的历史的话，那我们不是犹太人，为什么我们要去读这个圣经？
那圣经很多出于耶和华晓谕谁说，神说啊，
是有根据，
耶稣也说，我告诉你就是记录下来，我实实在在
的
告诉你。
很好，就是说我们这一个讲义里面就是要讲到要我们必须要能够说出一个道理，为什么这个圣经这本书是神的话语。 Maria 刚刚讲的是里面的一个答案就是说假如我说为什么圣经是神的话语， Maria 刚刚已经给我们一个答案了，他说因为圣经本身就说耶和华说耶稣说所以说从这个神就圣经里面的讲述来讲就已经告诉我们圣经是神的话语，可以吧就是他刚才所讲的 已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但是这个答案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是让你接受圣经是神的话语的一个理由。
OK， 第二个，这么多作者，六十六卷书不同的作者，他们的怎么说，他们所写的，他们所要表达的都是一致的。
是，好的，这个是第二个答案哈，就是在你们讲义 A 里面哈，就已经讲到了哈，我觉得很好，Gloria已经慢慢告诉你们答案，这就是个讲义里面，这个有很多的答案里面，这个也是一个为什么有一些人能够接受圣经是神的话语啊，就是原因是啊，我这里面没有很清楚的讲出来。就是说，虽然说这是有四十多位作者所写的，但是它里面的是连贯的，是讲的是就是说唯一一个奇妙完美的神啊，一个救主啊，一个神爱人的故事，这里面的它的主题、它的内容都是一致的啊。因为我们说，假如上次我曾经讲过，假如我们找了三个木匠来做一张桌子，一个木匠做桌子的面，一个做桌角，一个做抽屉，我叫三个木匠来做，然后把他们做完东西以后放在一起，会不会成为一张桌子？会不会很和谐的做出？是不可能的，但是也是可能的。因为假如我在告诉这三个木匠要做桌子之前，我已经把一张蓝图给了三个人啊，一个人是给桌面的蓝图，一个人给桌角的蓝图，另外是个给抽屉的蓝图。这样子的话，在三个人再去做的时候，拿回来的桌子就是一致了啊。假如是没有经过这个阶段的话，那么做出来桌子是不可能拼在一起非常的和谐的。很好，这是第二个答案，好不好？很好，很好。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圣经对我们是很重要，我们必须要能够接受圣经是神的话语。那么，对我们的信仰才有意义。
我觉得啊，
嗯哼，
圣经是神的话语，是因为神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神这是神的话。为什么呢？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是。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看啊，这个就是说，整本的圣经都是神的话，
是，
是神所默示的，所以这一点叫我们信服。另外呢，这个神是自由拥有的神，那么呢，他是永活的神，英文翻译成什么呢？I am,
right，
就是说我是，可是新约上是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新约圣经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是。
那么实际上呢，英文是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就是说我是。另外圣经上很多地方都说，我是门啊，我是 door， 我是那个道路真理，这些东西就说明耶稣就是那个自由拥有的神。
谢谢。
把这一切连贯起来呢，就可以看到，这就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好，那个李立峰把我今天要呢讲的道都已经讲出来哈。OK， 你们看你们的讲义哈，在 C 啊，在第七页 C 第四，圣经的质证啊，就是他提到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啊，刚才 Maria 讲到的是第六页 B 一啊，神说是他的话语，然后 A 是这个是一致的啊，我想已经慢慢的有一些的那个答案出来了，但是对一个不信主人来讲，你们这两个他们不会接受。
没听清楚。
啊，一个对并不信耶稣的人来讲，你刚刚说是圣经是自己说他是神的话语。啊，这对我们基督徒能够接受，对非基督徒不能够接受。 啊，我只是告诉你，所以说你们两个，你们刚刚答案都很正确，但是还要更多的其他答案，然后对一些不信主人来讲的话，他们也能够接受。啊，其实你刚刚讲话已经很有力了，啊，已经很有力了。就是说，一个不是不信主的人，他们听到，他们已经开始就会思考，会开始思考。
说圣经讲的预言在世界上多应验。
很好，像这一点的话，就是说，C 二啊，这个我们刚讲过哈，就是就是在第七页哈 ，C 第二项历史与预言的证明。好，这个预言书我已经说过，没有其他任何的经文，佛教的经文啊，不管是那个回教的经文啊，不论是说这个摩门教的经文，他们啊，当然是他用圣经或就是一样啊，里面没有一本的经书是讲预言的，只有圣经是讲预言。所以说在这一点的话，对信主不信主人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啊，就是尤其对必不信主的人是很好启发，啊，因为讲到预言这个事情，其他的宗教，尤其那个民间的宗教，就是讲常常讲算命的问题，哈，算命的问题，啊，他可以说可以算命，他可以知道未来，是不是可以知道未来？那我们就是当然是持一个怀疑的态度，但是圣经里面讲到预言里面已经。很多的预言都已经证明是已经实现了，啊，就譬如说圣经里面一个最大的一个预言，我们在你们的经文里面哈，就是你们有机会去看一下啊，那个耶利米记二十四就是说在里面就讲到以色列人犹太人是一个世界上很奇特的一个民族，他是全世界人都是什么，都怎么样，都是恨他的，但是犹太人是很聪明的啊，犹太人我们都知道，所有现在在美国的大学教授里面有名的，医学院里面的最有名的教授都是犹太人，然后在那个美国的商业做的最好的都是犹太人啊，他们在文学、在经济、在科学，每一个地方，爱因斯坦啊，就是你们看这些，很多都是犹太人。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犹太人是他在会给万国抛来抛去，没有一个国家会接受他。所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被杀那么多，都是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的。同时的确也是他们的一些本性性格让人家对犹太人有特别的一种的看法，但是圣经就说有一天就是以西结书，我要把那些骸骨全部召集在一起，然后神吹一口气他就开始复国了。他讲到复国这个犹太人复国这件事情，几乎没有人能够相信会能够接受的啊！我在我的那本书里面哈，那探索里面也讲了一个故事，讲到那个探索。但是我们知道在一九多少年犹太那个复国了，一九四八年啊，以色列复国。所以说这个是从圣经来讲的预言里面最让人家能够信服的一件事情啊，因为犹太人会复国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啊。那么今天我们在以色列有一个国是以色列国啊，他们原来现在是复国了。所以说这个里面当然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预言我们都可以慢慢去看啊。所以说圣经是一本预言书，就让我们能够接受圣经是神的话语。很好，那个我要讲一下啊，考古的证明啊，考古的证明。我们就是说有人说你们这个基督徒啊，旧约啊，你们我们都说旧约是旧约所写的事情都在新约上成就，譬如说主耶稣啊，主耶稣讲主耶稣的有多少啊，三十六个不知道多少在新约都是成就的，我们接不接受？接受嘛哈。但是一个非基督徒他怎么讲呢？ 但你们这个新约圣经本来就是在怎么样怎么样
旧约以后写的，
在旧约以后写的嘛，这不是就很容易吗？啊，我假如是我在旧约以后才来写这个，不，我在新约时代再来写旧约的话，我可以把所有的印证都把它写进去，可以吧？啊，可以吧？所以说这个从那个主耶稣升天以后一直到2000年来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是基督徒没有办法反驳非基督徒的一件事情，接受吧？哈，啊，我们今天都是信了嘛，我可以都是可以接受，但是假如我不信的话，我可以这样来那顶你啊。那么一直到1947年这个事情就被解决了啊，就是说我们说考古学其实是证明圣经的一个很好的学问。考古学1947年发生了一件事情，有几个牧羊人在昆仑山那边在牧羊的时候，有人说他羊丢了啊，他就去找羊，结果突然间看到有个山洞啊，有人说他们在牧羊的时候没有什么事干，就看了一个山洞，有个牧羊人就拿一块石头，看到山洞里面有一个缺口嘛，就怎么样，他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他有害怕，他用石头啪一丢进去，砰砰，听到一个声音了，听到一个打破那个罐子的声音，哎，结果他就很好奇，一进去看，哇，里面有10公尺，有很高的那些坛子啊，坛子里面他就跑一看，哇，里面有很多的丝卷，有两种丝卷，一种是羊皮写的，啊，一种呢是用那个蒲纸哈，用的纸写的，结果他拿来看到他看不懂啊，但是他知道这个是一个古董嘛，他就到把这个几卷哈，他好像一开始拿了那个7-8卷吧，就先把3卷就卖给一个古董商哈，结果他卖他的钱用完了嘛哈，又把另外的3卷木卷又去卖给他，结果他卖到后来呢，因为在耶路撒冷有很多是研那个是能研究那古籍的古文的啊，他就有一天他打电话到美国啊，耶鲁那个地方说就是那考古学，他说我有这几卷啊，他们就来看，哇，看到是来的研究发觉都是用那个希伯来文写的啊，很多用希伯来文写的，就他慢慢对，一对是看到是我们今天读的以赛亚书啊，很整齐的，很整全的，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书卷啊，很多不同的书卷里面都在后来不但发现了一个山洞，发现2个山洞、3个山洞、7个山洞、10个山洞。我跟我师母们去过耶路撒冷，我们去昆仑山看过嘛，哈啊，就里面很多的山洞啊，就是当然是他们就拿到博物馆去了。结果他们开始来做研究，因为就用碳化啊，用碳化来研究到底这个书是什么时候写的，然后是谁留那边的啊？原来他们后来就发觉了，他那个碳化的结果发觉这些书是在2000年写的啊，就是那个时候不是他们写，而是用抄文嘛，因为那个时候耶路撒冷那个沦陷的啊，70年主后70年他那个沦陷的，所以有一批那些修道士的那些人呢，就写了很多，本来他们抄本啊，写了很多的书，就藏在昆仑山里面。昆仑山里面，他经过研究，原来是这一批人啊、就是所谓的所谓奋锐党哈、我想你可以说是那个时候那个彼得是奋锐党嘛哈，就这一批人，他把这东西把藏起来，结果他们经过了研究探化，用很多研究后，就证明了。这个是200年写的，同时呢是圣经里面有很整齐的，有一两卷不在里面，其他都有，所以说我们就解决了这个千古的一个疑难了，就证明了旧约是在新约前所写的，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自从那次以后，那个不信耶稣的人，那个非基督徒就没有办法再用这个理由来攻击基督徒，说你们看的圣经的新约圣经，这个旧约圣经是新约的时候所写的。感谢赞美主啊，这个是说死海孤卷的一个 很重要的是在1947年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后来18年慢慢开始一直出土啊，出土出了很多啊，里面当然除了圣经以外还有其他当时候的文物所记载的一些东西。
他们现在死海
啊，死海的溯源到处都有吧，有人就把它买来，在美国也有，尤其在以色列哈，你会不会去这一次？
我支持
你
们
啊，你没办法去。
如果天宇能不能去？
他有一个那个图书馆，专门建了一个死海古卷的图书馆，里面的形状呢，就是像那个坛子的形状一样，啊，就是它外观看起来，里面就藏了很多，啊，藏了很多啊。对，我好像插一个名字，请你把名字写一下啊。好的，所以说我们刚刚讲过哈，为什么圣经是神的话语？有很多，我都举出了很多的例子啊。刚才已经说过，神自己说这是他的话语，在圣经上啊，提摩太后书3:16，他说这个是神所的默示啊，这里面。那我们也是说他这个故事整个都是很合一的啊，很和谐的啊。另外我们说它是一本预言书，还有我们上次讲过，刚才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是一个没有改过，这是无误的书啊，所以说就没有是无误的一本书，没有错误的一本书，所以说就很多这个原因。那我们要再讲两个哈，第一个科学的证明啊，因为我们一直说到一件事情，到底圣经是不符合科学呢，还是说科学必须要符合圣经啊？这点就不一样啊。其实我们常常就说，当一个不信主人他们说圣经不符合科学的时候，我们听到这句话怎么样？哦，你就已经被那个塞得紧紧了哈，我们就没有办法讲任何的话啊。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两个地方哈。那个请看约伯记26:7哈，这个里面约伯记哈26:7，约伯记是在那个诗篇的前面啊，诗篇的前面啊。约伯记26:7，好，翻到后我们一起来读约伯记26:7。来，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啊，我们只要再往读话，将水包到密园里，园却不破裂哈。啊，我们看到那个传道书里面也讲到，我们再看以赛亚书40:22，就是在那个诗篇后面啊，在那个传道书后面，40:22。翻到一起来读，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权杖如幔子，展开诸天可住的帐篷。这里面有两个地方都讲到同一件事情，地球是怎么样，是圆的，对不对？但是你们知道，从科学的角度，我们说地球是圆是什么时候开始讲的？是在多少年前？500年前的事情。中国人讲说天圆地方嘛，地球是方的吧。印度人说什么？地球是有4个乌龟把地球在海里面把它撑起来啊。其实你都了解哈，你从从地动说开始，从那个最后是哥伦布证明了地球是圆的，他 他从非洲好望角开始说，假如是地球是圆的话，我只要朝一个方向去，我最后应该回到原点嘛。结果他的确回到那个原点，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看到地图哈，都已经画了出来了，在以前地图还画不出来的嘛，啊，所以说我们说科学假如不符合圣经的话，科学一直在改的。啊，我曾经也说过，爱因斯坦的最大的贡献是什么？相对论。相对论讲到什么？说重量就是物质跟能量可以互相的转换。啊，这个是说什么时候证明的？啊，所以说他证明以后就开始有什么？有核子发电机嘛？啊，核子发电机怎么来的？让分子去碰撞的时候，它就发生能量了嘛？啊，就核子那个发电厂的它的那个啊，你不管原子弹什么东西啊，就是说天津大爆炸并不是物质跟能源的转换啊，其实也是，它爆出来的那个能量是这么大。但是我们就说，爱因斯坦说物质和能量可以转换，我们人类是一直都没有办法接受的。一直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来了，证明了，开始核子发电厂都已经开始有了。但是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就开始讲到，神说有就有，第二个就有就什么，宇宙万物就出来了嘛。第一个有是什么？神的什么说话是有什么能量的啊。所以说自从爱因斯坦相对论出来以后，那么我们很多人尤其是学科学的，我们对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就可以接受。好，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从无变有，他其实他无不是说没有任何东西，而是说他是说话的话语的能量是有大有能力的，他说了以后地球就出来了嘛，星球宇宙万物都出来了。所以我们就说，假如科学不能跟那个圣经符合的时候，它要一直修改的。好，在传道书里面就讲到，这个天上为什么我们说你们，我们都常说为什么海底的水不会淹上来啊？我们今天都是接受的，为什么？啊，地心引力是原因之一啊。另外怎么样？传道书说这个地下的水会怎么样？挥发嘛。飞花到云里面去，然后云又再降下来，就下雨嘛。啊，这个水分是一个循环的。所以我们就是说哈，考古学证明圣经是神的话语，科学也证明是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没有错的。当然最后一个在你们讲一本很重要的 C 第五项啊，第五项啊，第五项，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生命的更改，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生命不一样，这个你会看到，这个圣经是神的话语的一个，就是神的话语是能够改变人生命的，神的话语是可以医治人的，神的话语可以安慰人的，可以生的话语是可以给我们能力的。所以说我说等一下啊，我看现在时间在，我要你们每一个人要告诉我你为什么接受圣经是神的话语，你们每个人有自己有一个原因哈，不是可以跟别人不一样。当然在这讲之前呢，我们就说这个圣经是很公平的，就是在你们第四项很多的书，只要你现在看毛泽东的书，你看是谁写的，看蒋中正的书想谁写的，里面什么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了哈。但是圣经里面把那些即使大卫王的那些丑行，亚伯拉罕的丑行啊，他们那些的丑行都把它很真实的记录下来，所以说这本书是很公平的一本书啊，就是它不会说只是记载好的或者记载坏的啊，今天我们都了解嘛。
只要你说中国大陆来的哈，我那个兄弟兄就不要讲了哈。抗日现在是这两天是如火如荼嘛，70周年抗日那个庆祝嘛。共产党说抗日是谁抗的？共产党抗的。国民党说那个抗日是谁抗的？虽然说我们这种焦土蹲着，我还是抗。我这天看了几个，就是说，当中日建交的时候，一个最大的一个难题是到底要不要日本人赔偿啊？当然了，从台湾来的怎么样？是蒋中正的仁德，所以说一切都不追究，对不对？但是在中日建交的时候，这个是个很大的难题。最后他们就引用了毛泽东，也是因为他仁德的关系，其实是毛泽东说不要他们赔偿了。我想我们先离题太过远了哈，就是我儿子说，你只要看谁写的书，毛泽东主席中国大陆写的话，以前呢、啊、都是好的，台湾写他什么都是坏的，蒋中正台湾写的都是好的，中国写的都是不好的。但是我们说只有圣经是一个很公平的记载啊，即使是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圣经把他的这些问题也是写下来。所以说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我们会发觉这个圣经是并不偏袒的，它不是写一遍而已啊。所以说有很多的原因，那很好，我们就是抽样问几位，你们怎么为什么你觉得圣经是神的话语？对你而言哪一点最让你信服，最能够说服你的，最能够说服你的，你就告诉我一下。那我既然有名字就很好了嘛，我就请那个Jonah先讲一下啊，你为什么觉得圣经是神的话语？啊 ，Joanna， 对不起 ，Joanna， 哎，我这个都是没有看清楚哈、啊。嗯，你为什么觉得圣经是神的话语？我刚讲了这么多里面，即使以前还没有讲之前，哪一点最让你能够接受圣经是神的话语？
因为我觉得圣经的话语对我来讲很重要。我每次有什么事情啊，或者什么，我就祷告求主，然后主就会听。
对，
所以我相信主。
对，没有错，你那个是祷告，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你是不是也去看圣经，也去读圣经，会得到帮助，有没有？
有。
OK， 这样好啊，就是说很好啊。我想对你来讲啊，圣经是神的话，因为圣经对你是改变生命，对你是有帮助的。
对。
啊，很好。还有哪一位？曲姐妹。
那个、哦、一般人写书通常就会 please 那个人嘛，
对，
一般大众就是我也写说啊，你们倒喜欢我、嗯、所以我写的大家都很喜欢看。比如说我们就拿圣经跟比如说心灵鸡汤那本书来讲、他就安慰人心，从来没讲过什么很苦难的事情。
是，
可是我们从圣经看来，不断是约伯记或者前面旧约那些神有惩罚人的事情，他把最真实的一面显现出来。
OK，
可是为什么这样大家还这个就是基督信仰跟圣经还是publish 最多的一本书？
对，
就说如果说他不是这么 please 人，就这么讨好人，可是大家还会信他，那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就是真的是就深到我们自己的整个人就贯穿到了
啊。好好，很好，
我觉得这就是我信他的原因。
是是是，我们等一下还是要回到那个 David 刚才所讲的哈，圣经是一个历史的书啊。其实圣经它是用犹太人的历史来告诉我们人类人是怎么样的啊。
就是说我们虽然说它是一个历史书，但是所记载的啊，你看旧约一直新约所讲的所记载出来，让我们今天的人我们再来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够认同啊，这点是很重要的啊，这点是很重要的。的确它是一个历史，但是它是因为圣灵感动的作者所写出来的啊，这点就很重要。好的，我们再一位，因为时间的关系 Kathy
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我是觉得说圣经说神说这是他说的话就行。
谢谢，你是信仰非常单纯，那就是说耶稣说你很有福的哈，你没有看见你就信的人是有福的。那个最后一位洪弟兄洪弟兄，你为什么觉得圣经是神的话呀？
因为圣经啊，这个我还是信主以前啊，我觉得那个我把那个圣经啊是作为历史书来看。
是，幸好他一走掉，不然我会跟他讲一下。
就是说，通过那个神对写的那个犹太人的那个历史，神是怎么对付怎么对待啊？这个世界上面的不义的事儿，跟正确的事跟不正确的事儿，是吧？告诉你这个，那么我觉得这个话是对的，
好，
是吧？因为什么呢？本来我想用科学的推理来证明，好像神的存在，这个是不大可能。
是、
啊、那个，因为搞科学的人啊，老是觉得逻辑是决定一切的，是吧？
对，
什么东西啊都要合乎逻辑啊。现在看来，因为你上次说的我很接受，是因为科学是被造的物，
对，
是吧？所以啊，这个神对于对于这你不能用科学来证明他是造物主，是不是、啊、
是很好。
所以我觉得那个神的话，正确是，是从我的实际的体，这个思想。
好了，好，谢谢你啊！我们做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在感激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原因，有一个理由来接受，圣经是神的话语，这样对我们自己的信仰就更加的坚固。也是我们在看这本圣经的时候，我们有更有敬畏的心。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